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小申言之书约珥书的总结和鸟瞰。约珥书呢很短，是小申言之书的第二卷，只有三章，但是这三章圣经啊，含裹的内容，包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广阔，也非常的深奥。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这卷书的主题是人类政权对以色列四个阶段的残害，以及基督对残害者的毁坏，并他在复兴时在以色列中间的掌权。所以这卷书虽然短，讲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人类政权对以色列四个阶段的残害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基督对残害以色列这个残害者的毁坏。第三呢，就是基督在复兴的时期，就是基督再来之后，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在以色列中间的掌权。所以在这里，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人类政权对以色列四个阶段的残害。在约珥书的开头，我们看见蝗虫的灾害，第一章第二节、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说：老年人啊，当听这话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啊，都要侧耳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发生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，简黄剩下的群黄来吃，群黄剩下的舔黄来吃，舔黄剩下的毁黄来吃。这里讲到四种的蝗虫，第一种蝗虫叫做简黄，第二种蝗虫叫做群黄，第三种蝗虫叫做舔黄，第四种蝗虫叫做毁黄。简黄剩下的群黄来吃，群黄剩下的舔黄来吃，舔黄剩下来的毁黄来吃。这四种蝗虫啊，可能是一种蝗虫不同的生长阶段。这一种蝗虫的四个阶段指残害神以色列的列国，这四种蝗虫其实就是指残害以色列的四个列国，四个帝国，就是四个相继的帝国：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和罗马，也包括罗马帝国末一位该撒，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敌基督。这四个帝国的军队好像蝗虫一样来对以色列大肆残害，要将其全然销毁，吞灭以色列的百姓、土地、田地、出产、食物和酒，并断绝他们的供物。这四个蝗虫啊，就是这四个帝国啊，相当于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人像的四个部分，就是金头啊、银胸和膀臂啊、铜的腰果和肚腹啊、铁的腿啊、半铁半泥的脚啊，就是指着四个帝国相继的四个帝国，那也是啊，但以理书七章的四只野兽。所以呢，他们呢都被基督征服，被了结。最后基督来临的时候，又毁灭这个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帝国的这个帝王，就是敌基督，然后呢将他毁灭。基督在要来的复兴里呢，要设立他的国度，且在得救的以色列人中间掌权。约珥书呢是作于主前的800年，也就是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之前约200年的时候呢，神就开始打发这个申言者呀，警告以色列人，劝诫他们，招呼他们回转归向神。然而呢，以色列人不听申言者的话，这迫使神打发四种蝗虫来惩治他的百姓。以色列在蝗虫的剪切、群拥、舔食、毁坏之下受苦27个世纪之久。神允许以色列在蝗虫下受苦，目的是要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一对夫妇约瑟和玛利亚，是神能生在人里面，有人而生，从人生出来，使我们的神呢、不再仅仅是神，而是神而人者。因此神使用犹太人的受苦带进神成肉体，这前所未有的事，把神带进人里面，是神与人调和为一。不仅如此呢，神也使用蝗虫在环境中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，为要完成神的定旨。罗马帝国是四个帝国的集大成，提供一切的所需， 是这位成为肉体的神能在地上生活、行动并工作。罗马帝国呢，也提供了一种刑法，使基督得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完成神的救赎；也提供了一种局面，使那灵作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呢，得以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，以产生召会，做基督生机的身体，并且提供种种的措施，使福音便捷地传播到整个巨人之地。在这个约珥书这个短短的一卷书里面，我们不光看见四大帝国四种蝗虫对以色列的销毁，以色列的这个毁害损害，我们也看见在这里预言到圣灵的浇灌。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28节那里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，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他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他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，然后在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那时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这里的预言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得着应验，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就浇灌在那3000多人的身上，然后呢借着圣灵的浇灌就产生了召会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是圣灵浇灌的预尝，在大灾难之前圣灵还要再次浇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在大灾难之后，在基督将要降临之前，圣灵还要第三次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使他们全家都要悔改，都要得救。所以在这卷书我们看见一面呢有四大帝国四种蝗虫，就是连续的四个帝国对以色列的毁坏，另一面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外面的人类历史，就是四种蝗虫的历史中，以色列人受苦的历史中有一个神圣的历史。这个神圣的历史首先开始于神永远里的经纶和计划，然后呢开始于这个神的成为肉体，在地上的为人生活，他的十字架上的死，然后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然后呢他的圣灵浇灌下来，降临下来，然后产生他的召会，使他的个显现，使基督的显现继续不断的在这个神圣的历史中往前，使越来越多的显现，最终呢就达到他第二次最终的显现，就是他公开的降临。那么他公开的降临呢，也启示在约珥书，在约珥书第三章，我们看不光看见圣灵浇灌的预言，也看见基督降临的预言。在三章的11节那里说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，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。这里的大能者是指着基督说的，不光是基督，也指着与基督一同的军队，就是他的心腹军队。然后他要在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那里啊，在约沙佛宫那里，当敌基督和他的军兵聚集征战的时候，要彻底的毁灭以色列的时候，基督要公开的同着他的得胜者从天上降临，然后要毁灭敌基督，在那里要揣神全能神的大能神的九杖，将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兵一同的毁灭在那里。就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神圣的历史中，基督要产生他的得胜者，不光要得着召会，更要产生众大能者与他呢一同在那里降临，然后降临之后不光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，而且在那里要公开的审判万民，基督要在那里约沙法谷聚集万民，对他们实行审判。第约珥书的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为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我要在那里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在列国中，有分区我的地图。所以在那里呢，基督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兵之后，要设立他的审判， 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，那里基督作为人子，在他荣耀的宝座里要审判万民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将他们像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，在那里审判他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的审判，审判万民，那么山羊就要进到永火里去，绵羊呢就要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国度里去，就是要来的千年国里做国民。不但如此呢，在约珥书还给我们看见基督胜过列国之后要在以色列中间掌权，在第3章的第16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要震就震动，耶和华却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的保障。21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，这里的耶和华就是指二次来临的基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在要来的千年国要住在耶路撒冷，要住在锡安山，在那里做王掌权。然后呢，因着他的来临就带进万物的复兴，不光是以色列的复兴，也带进万物的复兴。在约珥书第3章也给我们看见万物复兴的光景。18节那里说，到那日大山要滴新酒，小山要流奶，犹大一切的溪河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流出来，浇灌士庭谷。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万物复兴的光景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把约珥书的内容再简要的总结一下。首先我们在约珥书看见这个四种的蝗虫，也就是连续的四大帝国，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帝国，连续至少27个世纪之久对以色列的销毁，对以色列的毁坏。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外面的历史当中有神圣的历史，就是神成为人，然后呢在地上为人生活，经过死复活升天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成为终极完成的灵，浇灌下来产生他的召会。这个呢也在约珥书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在外面人类历史中有一个神圣的历史，就是神与人连结调和的历史，也就是基督显现的历史。首先基督第一次借着道成肉身显现出来，经过他经过的过程之后，成为终极完成的灵，浇灌下来产生他的召会，这个召会呢也是他显现的继续。然后在召会中他要产生他的得胜者，这个得胜者要与基督在要来的国度里，在他的再来里与他一同享现，作为众大能者一同的降临，降临之后就毁灭敌基督，也就是四种蝗虫的最后一种，也就是罗马这个蝗虫，罗马复兴的罗马帝国，他的敌和他的领袖敌基督和他的军兵都被基督公开的降临，然后呢所毁灭。所以基督和他的众大能者，也就是他的心腹军队，也就是得胜者，要在那里降临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。当他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之后，他又就要在约沙法谷，在那里设立他的审判的宝座，审判活着的万民，地上的万民都要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。审判之后他就设立他的千年国，他就要在千年国的时期，在耶路撒冷，在锡安山，在那里作王掌权，管理以色列，也管理全地。那么在他的管理之下，就带进万物的复兴，这个万物的复兴也就是要来国度的复兴。那个复兴的光景就是大山要滴新酒，小山要流奶，然后呢也犹大一切的溪河都有水流，并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浇灌士庭谷的这样一个复兴的光景。好了，我们这样看了这个约珥书，这样一部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的书，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么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不在那个蝗虫的销毁里，我们今天呢也不在受苦的以色列，我们不是受苦的以色列，我们也不是销毁以色列的蝗虫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乃是连于基督的显现，也就是连于他召会的建造，我们经历他圣灵的浇灌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召会，而在这个召会中我们经历他继续不断的做工，也就是在我们身上基督继续不断的显现，也借着我们传扬福音带进更多基督的显现，带进召会完全的建造，然后呢他就要在他的建造的召会里产生他的得胜者，也就是产生众大能者，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份于在这个人类历史外表里面的神圣的历史。如果我们只是生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出生了，我们就有份于这个人的历史，我们就是有份于这个蝗虫的历史。 但是呢，如果我们重生了，得救了，我们就进到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就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历史。照着约珥书，我们看见这个外面人类的历史啊，好像一个核桃的外壳一样，而里面这个神圣的历史呢，就是核桃外壳里面的核人。我们不光要有份于这个外壳，我们要有份于这个核人。如果我们仅仅有份于这个人类的历史，就是外壳的话，那么这个外壳将来要被基督彻底的销毁。如果我们借着重生进到召会生活里，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历史，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能够成为得胜者，就是啊，要成为那众大能者，与基督一同降临在这个哈密基顿这个战争中，与基督一同击毁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有份于这个神圣历史的终极的完成，就是成为他的得胜者，也就是成为众大能者，也就是成为基督的先夫军队，也就是有份于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一同有份于基督的降临，然后呢就有份于基督的审判，然后呢也有份于基督在千年国中的掌权。所以感谢主，从约珥书啊这卷丰富的书，我们看见我们不要仅仅有份于外面这个人类的历史，不要仅仅有份于外面的蝗虫，我们更要有份于里面神圣的历史，也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显现，也就是有份于产生召会，也就是有份于产生众大能者，产生基督的先夫军队，与基督一同降临。愿主啊得着我们，愿主啊祝福我们，也借着约珥书这卷书，短短的一卷书，就我们看见了许多的启示，然后呢叫我们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历史，有份于基督的显现。愿神祝福我们。